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1回。这些光丝看似纤细如芒啊，但是击射却奇快无比，几乎只是一个闪动的功夫呢，就立刻射到了整个广场各处，竟然形成了一张黑蓝色巨网，将整个广场都罩在了其下。下一刻呢，一阵低沉的轻响从广场各处连绵发出，丝网所落低空处啊，一团团颜色各异的光芒纷纷是爆裂而开。突然一股异样的空气波动冲天而起，丝网下方的虚空中一阵扭曲变形，随之广场中心处的景色略模糊之下，现出了一扇白蒙蒙的高大的光门。韩立一见此门呢，神色一动，但是毫不迟疑的身形一动啊，化为了一团模糊的虚影，在原地不见了。下一刻呢，光门前轻影一闪，韩立呢就已经没入了其中。那只巨猿傀儡啊，身形一晃，也紧跟了进去。几乎在傀儡刚一在光门内消失的刹那之间呢，原地虚空中漂浮的黑蓝色的光球一声嗡鸣，表面一芒一阵流转，化为了一团刺目的光芒，是爆裂而开呀。原本笼罩整个广场的巨大的丝网，丝毫征兆没有的一下子寸寸碎裂，并化为了点点灵光，就此溃散不见了。于是下一刻，那扇高大光门白光狂闪了几下，附近虚空扭曲模糊也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广场中的一切全恢复到了和先前一般无二的模样啊。不过韩立和那只巨猿傀儡呢，已经是踪影全无，仿佛从来没有到过此地一般呢。与此同时啊，殿门外的石阶处，石坤已经距离山顶不过百余阶了，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厂的殿门，而流水儿也来到了数百阶处。两者因为已经知道韩立进入了宫殿中，神色反而冷静下来。韩立将微眯的双目重新睁开，看清楚了自己眼下的处境。从光门中出来的他，赫然呢身处那座紫金大殿的正前方。主殿之门的看似普通，同样是用紫金材料铸成，这一些粗犷的简单的花纹明印表面，倒是大门上方啊，有一块七八丈长的巨大的牌匾，上面书写着几个金色古文。韩立凝神细望之下，心中不禁一动，这些古文虽然说没有办法认出什么，但给其一种和银科文差不多的熟悉的感觉，应该是那金篆文不错了。可惜啊，灵界中懂得金篆文的人实在是稀少，他始终的无法得以学习，否则也许从这几个古文上能够看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的。韩烈心中如此思量着，目光呢在紧闭的大门上望了一眼之后，就神念一催一旁的巨猿傀儡大步向前，迈过了几个阶梯，就到了主殿大门处，双手一抬按下了门上，准备和先前开启宫殿大门一般的一推而开。嘿嘿，但是这一次呀，韩立的谋算显然没有办法达成，落空了。巨猿双手啊刚一接触看似普通的殿门，突然从门上传来了几声低沉的雷鸣之声，随之轰隆隆之声是连绵传来呀，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从门上砰的散出。不好，虽然说离大门足有十几丈远呢，韩立一见此情景的心中也是暗叫了一声，想都不想的体表同样的一声霹雳啊，浮现出了一层青白雷衣将其护在了其中。他接着呢上半身一扭，下半身未有何举动，但是双足一闪向一侧滑了出去，动作无声无息，犹如鬼魅一般的。几乎同一时间，主殿大门一片耀目紫芒闪动，诡异的紫色电弧浮现而出，一闪之下就化为了数十条紫蛇从门上激射而出，
近在咫尺的巨人傀儡呢，瞬间就被电光淹没了，化为了一股青烟消失不见了。而这些紫色电弧丝毫停下之意都没有，一个弹射竟纷纷地奔躲到一侧的韩立机去，仿佛本身就有灵性一般呢。韩立脸色为之大变，若是没有禁空禁制，他自然可以使用各种神妙的遁术从容地避开，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腾空情况之下，就算他肉身再灵敏，也绝对没有办法躲开眼前霹雳一击啊。心念急转之下呀，他急忙手一抬，一面晶莹的小盾挡在了身前，光芒一闪，小盾一下子化为了丈许之巨。接着韩立身上的一股黑气翻滚之下，一件狰狞异常的魔甲在青白电弧笼罩中现出，将韩立的身躯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正是那件修复完毕的天外魔甲。紫色电光大放之下，数十条紫蛇呢一头就撞击在了最前面的巨盾上。这面水晶盾牌可以扭曲攻击，曾经数次呢在韩立手中是大展神威，立功不少啊，但是这一次却情形大不相同了。这紫色电弧明显的和普通的雷电大不一样，以晶莹巨盾的神妙，竟然不过将三分之一的电弧强行的从盾牌两侧一分而开，剩余的大半攻击啊仍然结结实实的击在了其上。紫色电光爆裂之下，一股灼热的可怕的气息呢一下子就将巨盾淹没进了其中。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盾牌竟然在紫色电弧包裹之下迅速的溶解，转眼之间呢化为了透明的晶汁，是坠入地面中不见了踪影。韩烈心中骇然呐，不加思索的单手一掐诀，身上雷衣呢立刻轰隆隆的化为了一张青白电网一卷而出，和紫色电弧交织到了一起。雷衣形成电弧，是韩立收取空中劫云凝练而成啊，威能自然也非同小可，远不是一般雷火之力可比的。但是两种颜色电弧交织狂闪几下之后，顿时青白之色马上变小消失啊，竟被那紫色的雷弧硬生生地吞噬了个一干二净，反让紫光呢一下子大盛起来。韩立面色一白，急忙呢双袖冲身前再次一挥，雷鸣之声再起啊，粗大的金色电弧就要一弹而出了。但是此举呢显然有些迟了，那些紫色电弧突然凝聚成了数道碗口粗的紫弧啊，一闪之下就狠狠地击在了韩立身上的天外魔甲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韩立身形一个踉跄，整个身躯呢就被一道道紫色雷光包裹了起来。但是他马上惊怒的一声低喝，身上魔甲一下子膨胀了起来，表面的黑色花纹呢更是活过了一般的浮现而出，化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符文浮现而出啊，和那紫色的电弧呢更是撞击到了一起。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符文威能之大却远超想象，和紫色电弧一接触之下呢就双双的爆裂而开，然后啊化为了一股股的黑紫色的灼热的怪风，围着韩立一阵狂欢乱舞啊。当韩立的双足重新稳定下来之后，站直了身形之时呢，不光紫色电弧凭空消失，怪风也漠然的溃散不见。韩立长吐了一口气，看了看身上的天外魔甲，心中不禁暗叫侥幸啊，要不是他此前先修复了这件魔甲，刚才的意外攻击纵然说不能真的将其灭杀掉，但是重伤一场那真的是难以避免了呀。不过就算这样，他也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也着实有些狼狈啊。韩立叹了一口气，往地上那片晶莹的液体望了一眼，心中更是大感可惜呀。那水晶盾牌 被毁成了这般模样，自然再也没有修复的可能了。望着那重新回归平静的主殿大门一眼呢，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露出了迟疑之色出来。这主殿大门竟然设有如此厉害的禁制，里面肯定呢留有上古仙人看重之物了。但是禁制如此可怕，纵然他真的能破除，也绝非一时半刻就可以做到的。而如此长的时间在此地耽搁呢，等到石矿二人也赶了过来，恐怕反替他人做了嫁衣，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心中既定，韩立不再犹豫了，当即身形一转呢，沿着附近的一条石路，奔离其最近的一间偏殿走了过去。想来那里就算是也有禁制，也绝对不会像此处这般可怕吧，应该呢有机会进入其中的。当然他在飞快行进的同时啊，袖子一抖，一团青光一飞而出，竟将另外一只巨猿傀儡呢也放了出来。因为前车之鉴，这只傀儡几乎是贴着地面被放出来的，倒是稳稳地落在了地上。韩立催动之下，第二只傀儡也大步地向一侧偏殿而去，韩立呢面无表情地紧跟其后啊。沿着足下的石路前进，倒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韩立顺利地来到偏殿前。这座偏殿看起来呀，面积呢只有主殿的三分之一，但是无论式样还是所用的材料呢，都和主殿一般无二，甚至连偏殿之门也不过缩小了几分的样子，在其上也同样有一个金篆文书写的牌匾。看着貌似古朴的偏殿大门，韩立眼角不禁跳动了几下，略一思量之后啊，身形一晃的又退出了一段距离，足足离偏殿40丈外，这才驻足停下。接着呢又单手一扬，数张一符出现在了手中，他飞快地往身上一拍呀，数层颜色各异的护罩立刻将其连连出现。韩立随后呢袖中的双手暗自一掐诀，低沉的轰鸣之声传出，金色电弧啊顿时若隐若现起来呀。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这韩立神色凝重的是一催傀儡啊。巨猿呢当即身形一动，同样两只粗大的手臂一抬，双手呢直接冲门上按了过去。韩立不由屏住了呼吸，嘎吱一声，两扇大门缓缓地打开了，此门竟然丝毫禁制都没有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自然是大喜过望，不过呢为了小心起见，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仍操纵傀儡先自行地走了进去。当巨猿傀儡走进殿中仍然毫发未伤之后，他才真的放心下来了。当即呢身上灵光一闪，那几层符箓所画的护罩瞬间的溃灭消失了呀。同时呢两手飞快的一握拳之后，袍袖中的金色电弧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快步向前直奔偏殿大门而去呀。当韩立真的走进了偏殿中的时候，巨猿傀儡则站在门内一侧一动不动地守候在那里，目光飞快地冲殿内一扫，他将这里的一切呀看了个七七八八，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出来。只见大殿正前方呢赫然有一张洁白如玉的巨大的供桌，桌上竖立着一个紫光闪闪的神龛，里面光芒闪动啊，隐隐的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神像，面对神像的方向呢排列着数以百计的乳黄色的蒲团，同时呢大殿四角各放着一个青色香炉，一股淡淡的檀香气息充斥着整间大殿，这里竟然是一处仿佛寺庙一般的殿堂啊。 此地倒也不小，并且在两侧呢还各有一个小门，还另通向其他地方的样子。韩立目光飞快地在大厅中来回扫视，最后落到了两侧的两排木架上。木架洁白如雪，隐隐地散发出了丝丝的寒气，竟是灵界大名鼎鼎的雪木。此木可是炼制冰属性宝物的绝佳的材料啊，在这里呢只是被当作一个普通的木架用来放置东西，这也未免太奢侈了一点吧。即使韩立也有一些无语了呀。而架子上赫然摆放的十几件颜色各异的器物，远远的看去有如意、小钟等等。韩立呢双目一眯，神念就往这些器物上是一扫而过呀。结果呢先是一呆，随之满脸惊喜之色，这些器物竟然灵气逼人呐，无一不是最顶阶的半成品宝物，若是由原主人全部的炼制完全，纵然还不算是什么通天灵宝吧，但也和普通的灵宝相差不多了。最主要的是这些宝物一看外形啊，就知道是那种拥有着特殊神通的冷僻宝物，当然了，即使他再花费一番手脚真的将他们炼制完全了，祭炼的效果呢也肯定不如原主人炼制的那般强大，但就是这样，他们仍然算是灵界中的顶阶宝物。韩立袖子一抖，顿时一片青蒙蒙的光霞一飞而出，光霞扫过之处，这些器物全都被一扫而空。一次得到这么多威力不小的宝物，韩立心情大为愉快了起来。他目光呢往大厅上再扫了一遍之后呢，头颅缓缓一低，往在自己足下的一块铺团上望了几眼，突然口中发出了一声轻咦，似乎呢又发现了什么，不加思索地朝地面单手一抓，嗖的一声啊，这块铺团无声无息地落入了其手中，弹性十足，温凉异常，并且一股精纯异常的灵气啊是扑面而来。这是韩立目光闪动了起来，蒲团明显是用某种灵草编制而成，也不知道在此地呢待了多少万年了，竟然到现在还保持着灵气盎然。他神色一动，似乎发现了什么，猛然间蒲团呢往鼻下一放，轻轻一嗅，结果竟然是一股淡淡的腥气隐隐现出啊。韩立脸色一下子变得怪异了起来，另一只手一翻转呢，青光一闪，一口三尺长的长剑出现在了手中，将蒲团呢往空中一抛，手腕一抖之下，一道森然的剑光一斩而出。惊人的一幕出现了，看似无坚不摧的剑光一斩到蒲团上，整道剑光呢立刻陷入了其中数寸深，随之呢就被结结实实的一弹而开，蒲团表面黄芒一阵流转，被斩出的剑痕立刻恢复如初了。明明呢只是用草木编制而成的蒲团，竟挡下了青竹风云剑的剑光，果然不假，的确是传闻中的假意草，世间竟真的有这般奇异的东西，单凭草木之身就可抵挡飞剑飞刀等法宝的斩击，若是做成甲胄贴身穿戴，足可抵挡一件顶阶的战甲。可惜的是啊，此草最怕用火攻了，价值大打了不少折扣啊。不愧为仙人的住所，竟用这般珍稀的灵草来做蒲团，实在是大材小用了呀。韩立将手中的蒲团呢翻来覆去的看了数遍，口中低低的自语着，但是脸上呢满是淡淡的笑意呀。既然发现了这些蒲团的价值，他呢自然不会将他们置之不理的。当即呢一只漆黑的手掌从袖中一探而出，并且往地面上看似随意的那么一抓，顿时啊一片灰色往地面一卷而去，灰光闪动之间，数以百计的蒲团均都无声的不见了踪影，整个大厅一下子显得空荡无比起来。神念往储物桌中一扫，看到那些蒲团均都整齐地堆到了一处，
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像这种即使在灵界也已灭绝的珍稀的灵草，若是再多得几种的话，那就真的不虚此行了。韩立心中如此想着，长吐了一口气，又深深的一吸，不知是否错觉，檀香之气似乎比刚才更浓了几分呢。檀香，他忽然一扭头，双目有些发亮的朝一个角落的香炉飞快的望去，香炉中赫然还有半截竹香插在那里，但是颜色淡黄，也不知道已经放在那里多少年了。韩立眉梢一动之下，一下子朝此角落大步的走了过去，尚未真走到跟前啊，这神念就先往香炉一扫而去，但是马上眉头皱了一皱啊。此香炉呢，竟只是普通的青铜炼制而成，甚至连法器都算不上，这倒让他有些意外了。高空目光啊微闪了几下，人就走到了香炉处，低头细望了望，只有正常香烛三分之一的檀香，一股浓郁的檀香气息正从此物上散发而出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2回。一股浓郁的檀香气息啊，正从香炉上散发而出，此香倒似乎是有些名堂的样子呀，但是从外表来看呢，似乎和普通的竹香几乎丝毫区别没有。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仍能保持如此浓的香气，就可知此物绝对是有些来历的。韩立望了好一会儿之后呢，脸上表情渐渐的有些凝重了起来，忽然单手一抬，并伸出了两根手指，冲残香缓缓地夹了过去。还没真的接触此香，就先灵气一闪，一层清气呢将两根手指包裹了起来。他一副万分小心的模样，手指将残香啊从香炉中轻轻地拔起，并没有出现其他异常的事情。但是呢，韩立的神色仍然异常啊，肃然地将此香翻来覆去地看了数遍，并放在鼻下清嗅了好一会儿，露出了沉吟之色。忽然其一根手指一弹，红光一闪啊，一颗米粒大的火星啊从这指尖一弹而出，夹在了残香一端上，一闪即灭，残香竟然未被点燃起来。韩立目光一闪，隐隐地露出了一丝兴奋啊，手指微微一弹，顿时呢一颗拳头大的赤红的火球在指尖处凭空浮现了，并悬浮在虚空中一动不动了。将残香一端冲火球中轻轻一插，他凝神细望不语起来。结果看似普通的残香呢，任凭散发着灼热高温的火焰熊熊的燃烧，还丝毫没有被点燃之意。果然是黑幽冰香，这可是突破合体境界之时伐除心魔的圣物啊。一见此幕，韩立脸上竟现狂喜之色出来，他当即单手一翻转，手中出现了一个洁白如玉的匣子，将残香小心异常地放进了手中。接着呢，他身形啊接连晃动，又从其他角落的香炉中找到了两截燃烧过半的残香，同样的收了起来。玉匣在手中啊灵光一闪之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韩立呢接着在此间厅堂中又四下的寻觅了一番，可惜此地东西呢原本就不多了，除了那个神龛和神龛前供奉的几盘早已变成灰白色的灵果残骸之外，就再无任何一物了。如此一来呢，他终于将目光瞅向了神龛上。神龛本来紫光闪闪，约有丈许来高，而里面的神像呢却是翠绿欲滴，仿佛使用极品绿玉雕刻而成的。此神像
一身绿色的道袍，一手抱着一柄雪白的拂尘，另一只手呢拖着一个紫金色的葫芦，下巴上有三绺长髯呢，隐约一副道骨仙风的模样。但是韩立啊只望了此神像片刻，目中就不禁流露出了一丝骇然之色出来。他蓦然发现，任凭其睁大了双目凝望神像面孔多长时间，竟然只能看到一片翠绿光霞在眼中闪烁不已啊，竟始终没有办法看清楚神像的真容分毫。韩立眼角呢骤然跳动了几下，瞳孔微微一缩，下一刻目中就刺目蓝芒闪动，竟动用了明清灵目来强行窥视此神像的脸孔。这一下果然有些效果呀，神像表面上的一层绿霞竟真的被其渐渐的透视而过，在其眼中呢迅速的稀薄了起来。他心中一喜啊，目光一凝，就想向石像的表面上扫去，但是还没等他真的瞅个仔细啊，忽然脑中一阵梵音天乐之声响起，让其两耳嗡的一下子，整个的神识海仿佛一下子颠倒了过来。韩立良也一黑之下，整个人一个踉跄，差点在天旋地转中坐到地上。幸亏呀，他神念几乎不比那些合体期存在差到哪里去，当即大眼觉，急忙在体内一阵流转之后，总算眩晕中清醒了过来，急忙呢双足一动，重新站直了身子。韩立稳住身形之后，再次的望向了神像的目光，一下子可就变得惊疑不定起来了呀。这神像如此的诡异，以其如今的境界修为，竟然都没有办法目睹其真容啊，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件威能深不可测的异宝。此物在此供奉着，想来供奉之人在真仙界呢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而神像这种东西可是玄妙至极的东西啊，就是灵界的一些大神通者即使远隔百万里外，都可借助神像之力凭空让元神或者分魂呢凭空现形而出。若这神像的主人真是真仙界大有来历之人，并且灵界中呢也从未听说有真仙界仙人真的借用此手段降临此界过，但是将这神像带走绝对是一种玩火自焚的举动。韩立神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终于呢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呀，强压住了心中的欲念，将了目光从神龛上挪开，望向了一侧的天门外，身形一动，他不再迟疑地走了过去。那只巨猿傀儡在其神念一催之下也紧紧地跟了过去。片刻的功夫之后呢，厅堂中除了一个孤零零的神龛之外就再无其他的东西了。这个时候韩立已经经过了一条通道，走到了一片类似厢房的十几间屋子前呢。这些屋子呢均都不太大，并且全都一般无二。韩立分快地看了片刻，就让巨猿傀儡将所有的屋门呢都一一地推开，见并无任何异样之后，自己身形一动闪进了其中一间屋子中。里面呢倒是很简单，有一扇小门将原本一条长方形的屋子呢分为了内外两间，外间较大，明显的是一间客厅，除了一些简单的桌椅和一套茶具之外就空无一物了。韩立神念往这些东西上一扫，发现呢他所用的材料也算是颇为的珍惜的，但对其来说根本无用啊，其步伐毫不停留一闪就步入到了里面的卧室之内。这间房间内的东西稍多了一些，除了一张淡绿色的玉床之外，还有一张长方形的书桌，桌子上摆放着几杆毛笔，一块淡红色的砚台和一叠雪白的薄绢帐的东西。韩立眉梢一动走到了书桌前呐，将那些毛笔和砚台 分别抓到手中把玩了两下，但是又摇摇头呢，放了下了。但是随后又伸手将那些薄绢抓到了手中，并一抖，轻轻地展开了，结果上面呢全都空无一字。韩立脸上并没有什么异样，将薄绢放回原处，神念又仔细地在屋子中扫了一遍之后，确定真的没有什么遗漏，就毫不迟疑地转身而走了。他原本呀就没指望在这儿一看呢就是门人弟子住的地方有什么大收获，自不会在此地多做停留的呀。况且这样的屋子还有十几间，时间太紧了，也不可能他每间都看得太过仔细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这样，韩立将十几间屋子呢飞快的搜索了一遍，结果除了得到几块用一种不知名古文记载的玉简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收获了。这些玉简呢，是随意的放在一间卧室的床头边上，多半呢也不是什么重要之物。韩立也是顺手就收了起来，打算等以后万一弄明白了这些古文来历，看看能不能从中呢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毕竟他对真仙界的一切还是大感好奇的。他带着傀儡重新回到了主厅中，又一闪呢进入到了另一面的侧门内。同样经过一段通道啊，韩立到了另一片并列整齐的房屋面前。这些屋子和先前的厢房那是截然不同啊，每一间屋子呀都是四四方方，只有一个小门，没有任何的窗户啊，并且所有的房间呢完全独立，互相之间相隔足有十余丈远啊。更让韩立心中一跳的是，这些四方屋子表面全都是银光闪闪，竟然遍布呢淡银色的符文，正是他熟悉异常的银轲纹。韩立往这些屋子凝望了一会儿，才终于确定这些房间呢竟然是一个个专攻修炼用的密室。这个发现让他心中微微一喜啊，既然是密室，里面说不定还有以前之人遗留的什么东西在内。不过望着小门表面密密麻麻的铭印的银色符文，他神色呢又凝重了几分。一般来说，密室这种地方所布置的法阵应该大多是隔音的，防窥探之类的小禁制，但有了先前主殿大门上的那番可怕的遭遇，他自然呢也不会真的掉以轻心的。不过这一次他倒没有再让巨猿傀儡去测试什么，而是呢再往身上布下了几层防护之后，袍袖直接冲一间密室的石门一抖啊，一口青色的小剑激射而出，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一道丈许长的青红，狠狠地斩在了密室大门上。他竟二话不说，准备用蛮力强行破除门上禁制。密室大门银光大放，一声清明之音呢从里面回荡响起。那银光看似普通，但是青竹风云剑竟被硬生生地挡了下来，剑光斩在银光上，仿佛斩到了水面上，竟一时没有办法破开，只能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磨此灵光啊。韩立见此，心中倒是为之一松，果然和预料中的一样，门上禁制并不是反击类型，而且多半呢在仙界也是非常低阶的小禁制。想想也是，这等十几间并排一起的修炼密室，怎么可能真的布下什么太厉害的禁制在其上呢？他不再迟疑的单手一翻转，一个数寸高大的黑色小山浮现而出，并往身前的一抛而去。轰的一声啊，小山在黑光中一下子化为了丈许大小，并狠狠地砸在了银光之上。这一次呢，门上禁制显然没有办法承受如此巨力了，当即呢清明之声一顿呀， 银光就此溃散消失，青光一闪，无门呢就被剑光硬生生的切成了两半，向两侧倒落而下。韩立将宝物一收，大步流星的走了进去。这所谓密室不过七八丈大，里面呀空荡异常，除了一个同样用甲乙草编织而成的蒲团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一物了。如此一来呢，此地倒根本无需用神念扫视什么了。韩立只能是微叹了一口气，顺手呢将那蒲团收了起来，就倒退出了此间密室。这样的密室呢还有许多间，他并没有真的大感失望什么的。用同样的手段将另外一间石门一破而开之后，人就再次的走了进去。但是片刻之后啊，他双手空空的走了出来。就这般呢，含了一口气儿将连破六间密室，但似乎是霉运高照啊，仍然是一无所获。这让韩立心中暗叫晦气的同时呢，对剩余的密室也有多少期待之心了。不过当轰的一声巨响过后，第七间密室也被破开了。他一走进其中之后呢，口中却一声轻疑，双目骤然大亮起来。这间密室竟然和前面几间呢大不一样。房间中不但是桌椅齐全，桌子上放着三个大小不一的玉盒和两个瓶子，最惹眼的呢还是一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金光闪闪的图画。此画表面金光耀目啊，他也一时没有办法看清楚所画内容是何物。当韩立双目微闭片刻之后再蓦然睁开，结果呢瞳孔蓝芒闪动，终于呢再也不惧金光看清楚了此画，但神色为之一怔。只见画中密密麻麻竟然遍布了无数口式样一般无二的金色飞剑，这些飞剑的姿势各异啊，有大有小，大的仿佛擎天巨剑，竟给他一种呢足有数十丈长的可怕的感觉，小的呢却只有寸许大小啊，但是一眼望去连剑上的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啊，犹如呢近在咫尺一般。而如此多的金剑近在画卷中，按理说呢应该是显得是杂乱无章啊，让人没有办法分辨彼此的，但是此画望去每一口飞剑都栩栩如生，并且气息各异，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千般的差异出来。如此诡异的万剑图让韩立心头一喜啊，眼珠死死地盯着此画，身形一动不动了。仅仅片刻的功夫，韩立忽然一声闷哼，倒退了数步出去，仿佛呢遭到了什么无形之力的强力一击，但是马上一溜头颅啊，将目光飞快地从图画上挪开，再不敢看上分毫呢。同时呢他面上浮现出了一抹不正常的殷红，好厉害的神念之力啊，竟然和真用飞剑斩击过一般。要不是我本来的精通飞剑之处，并且神念同样不算弱小，刚才这一击恐怕就要让神识大损了呀。韩立体内的灵力在经脉中疯狂地转动了几圈之后，身体的异样也就无视了，但是脸上仍然是一脸的茫然呐。不过韩立定了定心神之后呢，立刻单手一翻转，手指之间多出了一叠颜色各异的符箓出来，再一扬，顿时十几道颜色各异的符箓接连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纷纷的没入剑图中，不见了踪影。看似诡异的事情出现了，剑图表面呢浮现出了五颜六色的虚影符文，将金光呢全都照在了其下，并飞快地缩小了起来。剑图呢散发的金光被符文一压之下，开始不情愿地缩小了起来，最后一闪彻底地消失了。符文虚影一压之下，立刻还原成了十几张禁制符箓，结结实实地贴在了上面。顿时剑图上的各种气息呢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仿佛成了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图画了。 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啊，单手呢虚空一抓之下，剑徒嗖的一声就从墙上被硬生生的扯落而下，落入其手中。淡淡的青光一闪，此画立刻自行的卷成了画轴状，并一闪的消失了。韩立这才轻吐了一口气啊，心中呢为之一松。这张万卷图也不知道是此地主人所绘，但是刚才呢简单的看了两眼，就能够感受到此图实在是玄妙异常啊，似乎包含了一种神秘的修炼法门，又像是建一种非常厉害的法诀，又像是某种神念秘术，但是到底如何，自然需要他以后慢慢研究才能够得出是正确的结论呢、啊、下面他走到了那张桌子跟前，袖子一拂之下，一片青霞飞卷而出，顿时呢那些玉盒和小瓶的盖子全都在霞光中一飞而开。神念呢往其中一扫之后，韩立却眉头皱了一皱，三个玉盒中呢竟然分别放了几张符箓，表面明印着复杂异常的银刻纹呐、啊、但是里面的灵气早已经是一散殆尽，根本没用了。至于那两个小瓶呢，却空空如也，里面隐隐的有灵液存放的残痕，看来两个小瓶中原先存放的是某种灵液，但是因为保存的不算是太严密吧，外加这么多年来过去了，导致他们是干枯一空了。韩立略一思量，却将那些符箓一收而起。这些符箓和他懂的几种精确玉书上的符箓呢，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呢值得研究复制一下的。下面啊，他又将此地密室其他地方搜查了一遍，但是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收获了。韩令二话不说的退了出去，剩余的其他的密室啊他也没有放过，但是和前面几间的一般无二，全都是空无一物。当他从最后一间密室走出来之后呢，脚步丝毫不停地向来路呢飞奔了过去。没过多久，韩立就走出了整座偏殿，站在了殿门外的台子上，分别呢朝其余两间偏殿和主殿前方的山道处各望了一眼，脸上可露出了沉吟之色呀。这时候的时空和流水儿应该是快到山顶处了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3回。